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。
中国历史故事，周公治国，改写孙学刚，导演周正。
公元前十七世纪建立的商朝，经过了600年，这个王朝也出现了夏朝末年那样的衰败现象。商纣王是个非常残暴又十分贪婪的国君，比起夏桀来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这样的国王怎么能够赢得人民的拥护呢？全国上下都感到商朝已经走上了末路，就连商朝的属国周国的君臣也看得清清楚楚。周国的位置在现在陕西岐山一带，他的首领姬昌就是后代人常说的周文王。周国在他治理下一天天的强盛起来，周文王对纣王的暴政十分痛恨，经常和太师姜太公、长子姬发商量灭商兴周的大事。
现在纣王荒淫无道，做了不少天理难容的事。听说他往大池子里倒满酒，在树枝上挂上肉，叫什么酒池肉林，整天在里边吃喝玩乐，可是百姓连糠菜都吃不上。
此事老臣也听说了，纣王宠爱妲己，对他百依百顺，为他建起了离宫别馆，把天下的珍禽怪兽都搜罗进去，让妲己任意胡为。
孩儿听说纣王设立了许多酷刑对付臣民，谁要是违背了他的旨意，就把人脱光了衣服放在铜架子上，下面还烧起熊熊炭火，等铜架子被烤热了，上面的人就会肉烂坠火而死啊。
这就是那个叫刨落的刑罚吧？
是的，纣王把人处死后剁成肉泥，或把肉一块块的割下来做成肉干。
暴君，万恶的暴君，他这样胡作非为，残害他的臣民，不遭到全国上下的反对，那才是怪事呢。太师，我想我们从现在就要筹划兴周灭商的大业，推翻纣王，夺取他的天下。
好，先把咱们周围的小国都争取过来，再把商朝周围的羽翼都给消灭，何愁纣王不灭？
周朝君臣立即行动起来，很快就做到了第一步，周围的方国很快都归顺了周文王。但不久，周文王因为东征西讨，劳累过度，得了重病。临终前，他安排姬发继承王位，并且对他谆谆嘱咐着：
以后，你要多向姜太公请教。另外，你兄弟中老四姬旦，聪颖机智，是最贤能的一个，凡有重要的事都让他去办，由他们辅佐你，我就放心了。
父王，请放心吧，有您创立的基业，我想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就会在中原立国的。
姬发就是有名的周武王，他牢记父亲的嘱咐， 决心实现父亲的遗愿。他把都城移到靠近商朝的镐京，尊姜太公为师，还经常听取四弟姬旦的意见。姬旦因早年封在周地，所以大家又叫他周公。不久，武王和周公、姜太公率军伐纣，经过激烈的战斗，周军胜利了，纣王自焚而死，商朝灭亡了，周朝成为统治天下的第三个王朝。有一天，周武王对周公说：
四弟，父亲的愿望实现了，我真高兴啊，主要是靠你和太公的谋略呀。
兄王过奖了，辅佐兄王立国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四弟，你看现在最要紧的是做什么呢？
现在咱们疆域空前广大，我看在兄王返回镐京之前，就让我三哥管叔、弟弟蔡叔留在这里，把商的都城和周围一分为三，让管叔、蔡叔和纣王的儿子武庚共同管理。
好吧，就这么办。四弟，你和我回镐京去，许多事我都离不开你啊，而且我的身体近来也时常不舒服。
周武王回到镐京以后的第二年就得了重病，周公万分焦虑，亲自向祖宗祷告：
祖宗啊，你们的长孙继发为国事辛勤操劳，积劳成疾，如果祖宗有保佑子孙的责任，请让我姬旦代替武王姬发去死吧。姬发受命于天，天下百姓没有不敬重他的，希望他健康长寿，保我周氏天下永远长生。
可是并不饶人，周武王还是死去了，他的儿子姬诵即位，是周成王。可周成王还是个哇哇哭闹的孩子，没法管理国家大事，周公只好先代行王室。周朝立国不久，事务繁多，朝廷内外的大事都由周公做主处理。周公忙得吃不好睡不好，可是还有人说他的坏话。有一天，一个手下人向他报告说：
周公，现在有人在散布您的流言，连成王都有些疑心了。
哦，都说我什么？
说您要独揽大权，还说您想把成王赶走，自己做天子。
这是谁说的？
就是您哥哥管叔和弟弟蔡叔他们呀，据说姜太公和赵公这样的老臣也有点半信半疑了。
这可不是件小事。好吧，我亲自去向他们解释一下。
于是周公去见了各位老臣。
太公、赵公，你们都是先王的股肱之臣，建立周朝是我们几代人梦寐以求的理想，好不容易在武王手里才实现了。武王归天的时候，正面临着天下闻武王死而叛的形势，我是为应付严重的危机才摄政王室的。
这些我们是清楚的，可管叔说
他们那是造谣。武王去世早，成王又太小，如果出了什么差错，我怎么对得起祖宗呢？我摄政王室完全是为了周朝的基业，没有半点私心。可谁想得到，管叔、蔡叔他们竟造谣挑拨，再这样下去就会像商朝那样闹出争权夺利的事来呀。太公，你们可不能听信这些谣言呐。
周公， 他们的话我们不会相信的，你放心吧。
就是啊，
谣言不攻自破，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又纠集了商朝残余势力，联合管叔、蔡叔发动了叛乱。周公决定亲自率军东征，平定叛乱。他对大臣们和将士们恳切地说明了东征的必要。
我们又要出兵打仗了，兴周灭商的战争结束不久，大家都很辛苦，我也知道有许多士兵刚刚娶妻成家，想过安宁的日子。武王在世的时候就曾经下令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，可是武庚他们纠集商地的势力叛乱了，想夺回他们失去的权力和地位，想让我们周朝重新成为他们的属国，我们能答应吗？
不答应。
他们这是白日做梦。
对，白日做梦。对，我告诉大家，商地有许多人愿意帮助我们，人心是向着我们的，所以我决定东征平叛，要保住文王和武王的功业，为了天下的长久安宁，请将士们再牺牲一次自己的幸福，随我出征，帮助我们取得成功。
周公放心，我们一定奋勇杀敌。
好，那就准备出发吧。
周公率领英勇的将士们苦战了三年，终于取得了胜利。管叔、武庚被杀，蔡叔被流放，周公又顺势扩大战果，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都成了周朝统治的地区。周公回到镐京，向成王和大臣们分析了天下的形势。
咱们立都在镐京太偏僻了，管理东方新扩大的地区很不方便。我想在东边再建一个新的都城，诸位以为如何呀？
好啊，国都东移，反叛的势力就会削弱，国家就会更稳定。
天子立国在天下的中心，管理各地就会方便多了，各地诸侯向天子献贡物，朝见天子也方便多了。
大王，您看呢？
叔叔说的对，我要到文王庙去把建新都的事祭告祖宗。
好，我就去亲自督造新城。
周公选中现在河南洛阳，建起了新的都城。从此周朝有了两个都城，镐京是周朝发祥地，称为宗州，表示那里是祖宗营建的。新都叫成州，表示是在周朝建成以后才营造的。接着周公又主持了分封，周朝出现了71个诸侯国，都按周公的主张划地开田，实行井田制的耕作，收获除流程外要上交国家。周公自己也得到了一块土地，在现在山东曲阜一带，国号鲁。可是周成王离不开他，他就让儿子伯禽去治理鲁国。伯禽临走的时候，周公一再地叮嘱他，
我是文王的儿子，武王的弟弟，成王的叔叔，一直是在天子的身边，可算是位高权大了吧，可我总怕失去人心，没有人肯再帮助我，所以我行权处事，待人接物都要掂量一下轻重，然后才决定进退。
是的，父亲。有一次 我看见您正在吃饭，刚把一块肉放在嘴里，恰好来了客人。您马上把肉吐出来，就去迎接客人。一顿饭的功夫，您就连吐了三次饭菜，难道就不能咽下去，或是干脆吃完了再去会客吗？
这些贵客来访都有好主意要说，我恨不得马上听听，怎么可以为了几口饭怠慢人家呢？我就是这样做，也还怕人家不肯到我这儿来呢。你这次去鲁国，要多认识一些有才能的人，多听他们的主意，千万不可骄傲放纵。要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，千万不可暴虐人民。天意来自民意，对人民的警告不能不有所顾虑啊。
孩儿记下了。这是不是您常说的不要用水当镜子，要用人民当镜子照着自己的那个意思？
对对对对，那是有一回啊，我正在洗头发，我头发刚浸湿了，外面有人来有急事报告
啊，
我连忙啊握着湿漉漉的头发就出去了，办完事儿再回来接着洗，不巧洗到半截又有人来报告了。就这样洗一回头发，出去办了好几件事。我看看自己在水中的面影，心想这些来报告事情的人不也就是一面面镜子吗？从他们那儿看出咱们周朝哪块地方不干净，就得赶快洗洗，这样是不是可以避免了一个个的危机呀？
父亲，我一定会牢记您的嘱托的。我还要用父亲制定的法令和礼乐制度，尽心尽力地治理好鲁国，就请父亲在这里安心地辅佐天子吧。
伯禽离开以后，周公又把弟弟康叔找来。
康叔，你是父王最小的儿子，也是我最疼爱的弟弟。自从我平定了叛乱，就想应该让一位有体谅之心、宽容之道的人去治理商朝的旧地。想来想去，我觉得你最合适，所以想派你去镇守东方，这是稳定咱们周朝至关重要的一招啊。
四哥这样相信我，我一定努力负起这个重任。可是我的经验太少，能力也太小，您有什么要吩咐的就告诉我吧。
好，你最重要的是把商朝的刑名赏罚学到手。我们在这方面有许多欠缺，要赶快制定出来。你可以多找商朝的遗老和有学问的人来求教啊，务必要学到手，才能把它变成周朝适用的法制啊。
是，我记下了。
另外要重视利用商地人的专长和技艺，告诉他们为保卫周天子立了军功的，同样可以当周朝的将领，文化方面有专长的可以做周朝的官吏。总之，不管是谁对周朝尽心尽力，不仅有赏赐，还可以来朝廷做官。对咱们周朝派去的人要严加督查，不准酗酒作乐。商朝灭亡和纣王滥饮酗酒有很大的关系啊。
是，我都记下了，请兄长放心。
康叔按周公的要求认真治理商朝故地，果然缩小了商朝移民和周朝的对立，化解了许多矛盾，不久就稳定了周朝在东方的统治。又过了几年，成王长大了，周公交还了权力，退居到大臣的位置上，专心整理和制定了一套礼仪、法律和各项典章制度。 我国古代社会的政权开始走上了有法可依、有章可循的轨道。周公去世以后，成王用最隆重的天子礼仪为他举行国葬，并且安葬在文王和武王陵墓旁。他对大家说：
我的叔叔周公多才多艺，恭勤谨慎，为国事操劳一生，他的功绩无人可比，他的品德更令人敬佩。我身为天子，可我从不敢把他作为臣下，是他完成了文王和武王的未竟事业，我要把他葬在文王、武王的陵墓旁边，让后代人永远记住他的功德。
周公是我国古代第一位成熟的政治家，他的治国思想和所制定的礼仪制度，曾经对后世产生过久远的影响。周公本人也被人们赞誉为贤相的榜样。
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周公治国》，剧中人有张自强、王志全、高慧斌、许正廷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音乐傅雪仪、苏健，录音合成宋鹤仙，责编陈斌、淳朴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